开心话题，
挑战 IQ，
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
彩绘人生，
送礼送翻天。嘿、
hey, ，What a party！
OK 。
Follow me and you will know. Follow me and you will know.
品读一本新书，赏析精美文章，畅谈作家轶事，粉丝乐翻天，邀请你做客三味书屋。
11:06，欢迎回到粉丝乐翻天，我是张志斌，
我是曾志宁。
嗯，今天在三位书屋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也许您听了之后，或者说有机会看了之后，没有办法真的符合我们粉丝乐翻天的精神，因为这本书其实这个故事可以说算是一个蛮不幸的故事，但是在这个作者的字里行间当中却可以看到很多正面的意义跟启发。
嗯哼，其实呢，这是一本书，就叫做是30年的准备只为你哦。那里面呢，是一位妈妈提到她跟她的这个，应该算是儿子得了癫痫症儿子之间的这种互动，还有整个过程哦。那就是妈妈的心声了。那我觉得其实看今天介绍这本书哦，除了你可以知道一些这个妈妈她的，就是看她文笔，看到她这种鼓励大家的这种感觉之外，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真的很珍惜我们身边或是今天你所有的一切哦。因为特别是爸爸妈妈，你可能常常觉得说你的孩子很烦啊，或是呢，比如说他不乖啊，会让你生气啊，或是一切不如你的所愿，或是你的生活被打乱的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很感谢，可能你今天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健康、很正常的孩子的时候，你就很感恩，你就开始觉得还是不能抱怨。
是的，那这个作者呢，如果您是经常去逛台湾的一些有名的部落格的话，也就是台湾的一些博客 blog 的话，您可能会听过他的笔名叫做席安妈妈。那他本来是一个上班族，一个时代的新女性，就是也在等于说在国外就是读书啊，然后就是在踏遍了等于说欧美各地，然后在工作上也很有成就。然后他后来呢就是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叫席安。那么他本来很满心欢喜的比如说迎来了这个爱子，他觉得这孩子很乖，但是后来呢就发现了他的这个宝宝呢，他没有正常的发育成长。为什么呢？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右脑有一个洞，原因不明。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学走路啊什么的，然后不定期的像刚才提到他有那个癫痫，癫痫其实咱们中国人古代传统的俗称叫羊癫疯，就是会抽搐啊，会这些发作。然后呢医生也说，第一个原因不知道，第二个未来会面临哪些残疾挑战不知道。所以说他在这个拉拔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吃了非常多的苦，要忍受外界异样的眼光，然后就是每天要照顾一个等于说这个小孩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麻烦，他在文章里都叙述得很清楚。
嗯哼，是。那不过在继续和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癫痫哦，因为有些时候没有遇到也不见得真的那么清楚。
对，
那这是根据了台大，就是台湾的这个台大医院神经部的刘鸿辉主治医师他的说法啊，他说癫痫症的定义呢，第一个是它是一种先天或是后天性的原因引起的慢性脑部病变。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癫痫的致它的原因是因为脑部细胞过度放电哦所引起的现象，他们脑波其实蛮就比较混乱的。那第三点呢，就是临床上你看到的这个特征就是一种突发性而且是短暂性的发作，同时会有反复性发作的情形哦，就是这样的一些定义呢，也就是癫痫症。
是，那么这个席安妈妈跟她那个席安宝宝呢，其实现在就是非常的在这段痛苦的过程中成长，她很爱她的儿子。那有这样的一个小孩，我们一般人真的很难想象，就除了刚才讲说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好好的走路或者说学讲话以外呢，就是好比说一个小时他可能尖叫几百次，他可能就是昏昏沉沉会昏睡，没有办法打理自己。所以说这个妈妈从小就要带他就是很多不明原因的病症要去看病，然后还要去做各种各样的复健，常常人家碰到说，诶，你的小孩白白胖胖的有哪里不对，为什么要做复健或什么，那就会要忍受外界很多异样的眼光跟痛苦，而且生活上本身来讲就是很大的折磨。那这位作者席安妈妈呢，她在文章里 其实这本书里提到的不太多，就是说孩子的爸爸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忙于工作的人，那对这个孩子等于说也是相当的痛心跟失望，他很少花时间在家里，后来基本上就是离开了。所以说这个妈妈等于说一个人带着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呢他坚强的面对，而且也在文章当中分享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也是觉得非常的感恩上帝有这样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宝宝，让他在人生当中可以学习到许许多多。
嗯哼，是，其实在读他故事首先觉得很多小地方可能我们平常都没有去想过，或是不知道说原来其实家里面有遇到这样病痛的时候，那对于父母之真的是很深刻的就是那种折磨哦。那包含比如说一点哦，大家可能当过爸妈就知道说要为小朋友吃药的情形哦。
嗯。
那一般可能小朋友就是喝药水啊，或是药粉啊，就那种小比较大点小孩可以吃药丸就这样吞下去哦。可是对于他们这种有癫痫的孩子，他们的药是不能够混的，所以就是妈妈要自己去磨药。所以你想一般人叫我们要去磨药，要把那每一颗药分配好，比如说是一半的药量，或是分三分之一药量，或者分得很平均，其实都你会很害怕，因为小孩子 baby 那么小，你吃的多吃的少可能都会影响孩子这个就是每一剂量就是这个时间跟对孩子的这种影响。
嗯，
所以他就光是这个磨药这一部分一看就觉得说啊天哪，就是这个妈妈真的好辛苦，而且你不只是磨药，你还担心说你不小心要是咳嗽一下或是就是一个闪神那个药粉要是飞掉的话，其实那个一个月就是你一天只有一颗药，你要是没有处理好那个药就没了，那孩子就没药吃。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这种很小的细节哦，那西安妈妈都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啊原来妈妈要去照顾像这样孩子的时候所费的这种心思。
对，他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很多他自己还有相同的一些病友的家长还有医生的各种的互动关系，真的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家有特殊儿的家庭有怎么样的痛苦。好比说他就提到说他的这个宝贝西安每次换新药的时候呢，就小孩他脾气会变，醒的时候老尖叫，睡了会哭醒了就会闹，就是大叫啊跺脚，叫到声音都哑了还在吼，然后抓自己的脸啊扯耳朵扯头发等等的，就是非常的吓人。那么像这样换新药呢，这副作用可能会需要，医生说需要1到3个月的调试，那么可能过一阵子这药效又没有了，又必须要换。
他们是一辈子都要吃药的。
对，那他就提到说他有一次在这个诊疗间外面跟另外一位妈妈聊天交换心得，那他的另外那个太太就说你的儿子一天发作十几次，每次就是抽筋啊尖叫啊眼睛翻白啊双手举高啊什么，就是很吓人嘛。
嗯，
他就说那个妈妈就说一天十几次哦，他说我女儿每天发作200多次，一张那个 A4 size 就是比 letter size 还要长一点的纸，他说都记不完。所以说就是他们常常这病友都在交换心得，然后从他这个
互相加油
对啊互相加油打气，然后每一家的孩子病的状况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在这一方面发作比较多，有的人在那一方面有缺陷，但是我们一般常人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跟想象到其实还有这么多特殊的儿童，然后他们的家人特别是他们的家长在承受这么大的煎熬，但是还需要勇敢的去走。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也让我们除了感恩啊，那也是我觉得真的要对这些朋友们多一些的关怀真的很重要。那不过我觉得这个西安妈妈真的是很勇敢，她就常会在这种很困境中鼓励自己，就是她就说你可以给自己一分钟去灰心害怕甚至是觉得自己沉到谷底，但是一分钟之后呢你就要深吸一口气，像那个畏缩消极的自己就说如果我过了这关就过得了下一关，要随时帮自己加油为自己打气去撑过每一个难关。那他们遇到难关真的很多，所以要每一个都很勇敢的去面对。
对，而且他这个文章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周围碰到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关心怎么样去面对，因为有的时候外面的人一些无心的话语呢会对他们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或者是影响。那他在文章当中也记录了一些对他自己来讲他觉得很感动的，例如说有一天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就学生时代就认识的朋友就打电话跟他聊天，聊聊聊呢然后呢他突然就说对不起啊，就是我很少打电话给你。那其他妈妈就说你神经的，就是我们那么熟你干什么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说呢他那个朋友就说了我不打电话给你不是因为我真的这么忙，他说其实每次听到你说儿子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久了以后就越来越不常打电话来，然后其他妈妈就说啊，换作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嗯，
然后呢 他就说另外也有我像朋友也有像这样说的，就是说也是跟他东聊西聊，有一次然后讲了半天呢，他就说哎，你在讲一些很好玩的故事，就他那个朋友在讲说带小孩出去玩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重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因为他自己在忙嘛，一面泡牛奶啊，一面耳朵夹着那个电话就在讲，然后呢那个人对面的那个人就说呢，他说我的意思是不管你们家喜安以后怎么样，你都要让他跟我儿子一起玩，我们的小孩可以一起玩。那他喜安妈妈才懂的，就是说他的朋友鼓励他带他的儿子出去，
对，
因为家里有一些这种特殊儿，有的时候是真的不方便，有的时候是心里有阴影，所以说就很少带他们的这些小孩子出去外面见人，等于说
对。
那他的朋友其实就是要鼓励他说不管你的儿子是如何，至少我们家至少我的小孩可以陪。
嗯，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 support， 就是支撑的力量，因为真的是朋友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真的不计较或是不见怪一切，就是真的是努力的去和这些怎么讲，像比如说像喜安妈妈这样在一起哦，
嗯，
真的是一股力量啦，因为我觉得这些妈妈真的很需要鼓，就是旁边的这种偶尔出现那种曙光一样的这种力量，真的对他们来讲会很高兴。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一个画画老师，他儿子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就是你真的关心他们可以体会得到，而且对妈妈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舞，她觉得还是有人可以陪伴的。
是的，那她在这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她在她的儿子两岁生日的前夕写的，她最后面这一段她就提到了，她就说到她的心声，她说明天西安就要两岁了，日子没有带我们达到两岁的目标，反而给了更艰难的功课，或许希望是破灭了，那么就不要怀着任何预设的期望吧，我祷告神把每日所需用的一天天的赐给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当天够用了就好，我不再期待将来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两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天地的主，平静风和海的人子，请把我们每天都接到你的船上，有你在我船里，我就不怕风浪。他这些话他写起来好像是淡淡的，如果就是说你没有看过他其他的文章的记载，甚至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说是那个矫情那种修辞的感觉，但是如果您有机会看过他几篇文章的话，一定会感同身受，然后会非常的佩服这样的一位女子，她可以在面临这样的艰难的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有勇气靠着她信仰的力量，然后照顾她的孩子，愿意把一辈子都付出给这样一个小孩。
嗯，我想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哦。这个音乐呢是由伍思凯所演唱，叫做《这边那边》。那就是过去呢，公共电视，在台湾公共电视他们的一个连续剧叫做《家》里面的片头曲，其实里面就提到家的这种爱哦。那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越过海洋来到彼此的面前，共有一段不同的岁月。经过悲欢，唱到喜悦，走过了荒芜，看到一个美丽的春天。感谢的泪，因为有你，感觉都不累。住在一个温暖的花。条线，我经过千山万水，停在这个顶点，带我的心到你的世界。我在这边，你在那边，那是共同的语言。用沉默当作安慰，解读你的伤悲，两颗心用感觉连接，两边边。 这一条线，我经过千山万水停在这个顶点，带我的心到你的世界，我在这边你在那边，那是共同的语言，用沉默当作安慰解读你的伤悲，两颗心用感觉连接，两边边一边像风筝一条线，我经过千山万水停在这个顶点，在我的心到你的世界，我在这边你在那边，那是共同的语言，用沉默当作安慰解读你的伤悲，两颗心有感觉连接，两边边一边
10:24，欢迎回到粉丝乐翻
天，
我是张志斌，
我是曾志宁。
三位书的单元，今天跟您分享的这本是部落格作家喜安妈妈写的《30年的准备只为你》，就提到了她从30岁开始，她得到她这个儿子喜安，然后因为脑有缺陷的关系，有癫痫症，所以说有多重的身心障碍。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她跟儿子相依为命的日子。那我们想，我们看到这种书呢，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可能想说这本书是一本很悲情的书。当然我们看到这当中有很多的血泪，但是作者他本身呢，其实也很坚强地面对生命，而且呢也用一些很诙谐很幽默的文笔来描述他所碰到的一些事情。
嗯哼，是，我其实觉得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哦，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旁边人外面的人的怎么讲的一些观念，或是一些真的不是历经其中的人的见解，比如说就讲一个所谓的残障标签、残障手册好了。
嗯，
因为这是在台湾的情形啦，就是说你要是去，比如说你去区公所登记你是残障人士的话呢，当然你就会享有一些福利，但是你也会被贴上这个标签，所以就是那种比较小点的孩子长大以后，比如说如果他其实没有很有状况的话，要去找工作或者什么的时候，就是他会被认为是残障人士，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其实还是不要去做这种登记吧，因为会被贴上残障标签哦。所以呢，有些人甚至反对说你去帮孩子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
那可实际上呢，你说是真的要去申请这个所谓的残障手册，或是做这相关的福利，我想对于这个妈妈来讲，其实真的会带给她很大的方便。可是这方便就是说，譬如说你的这个有些残障人士的福利和减免，或是你这些药啊、复健器材都能够有补助哦。其实就是不是面子问题，不是说为了家里面可能有个残障儿会很没有面子，所以不能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反而是可以带给，就是说，这个家长比较多的方便，或是能够给孩子更好的一些照顾。
对，
是蛮重要的。
对的，那像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一般人有的时候观念是过犹不及，有的人是觉得没面子，有的人就是又太过了，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不了解他们家庭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又会太过分的做一些热心过头的建议。那他在文章里就提到过呢，这个作者喜安妈妈，他就说他认识一个母亲，他的女儿面容残缺，他就把他女儿照片放到部落格，就是笑容灿烂啊。但是呢，他有一天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他说就有一个人呢，不认识的热心人士在他部落格留言说，你怎么敢把这样的照片公布？难道不怕你女儿有压力吗？女儿承受他异样的眼光，将来会有后遗症。那他就说呢，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把我女儿放在部落格？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分享孩子的笑容？只是因为我女儿脸上有缺陷吗？他就回那个留言，他说你才是那个异样眼光，才是压力的来源。
嗯，
对，他就提到说，就是身心障碍者也是人，也有高低起伏、酸甜苦辣，跟一般人一样，他们跟他们的家属也必须要面对很多困难，不仅是心理跟经济上的，还有外界不公平的眼光。喜安妈妈就说，她曾经听过几个身障儿的妈妈，每个月早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打扮漂漂亮亮的，然后到5星级的饭店喝下午茶，有人听说就说，哎，你们小孩不是很需要照顾吗？复健课的费用很贵啊，你们怎么敢把小孩留给别人带，自己跑去饭店花钱？他就说， 所以生障儿的妈妈只能蓬头垢面苦情的来悲诉命运不公吗？那么喝下午茶的妈妈那么多，他们的孩子又在哪儿呢？补习费已经很贵了，这些妈妈怎么又能去五星级饭店消费呢？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的去伸张正义，去指责这些家人的不是，但是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到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说他们需要外界怎么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
没错，真的真的，他们辛苦不是我们这样就可以说，是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面对着各种随时会发生的挑战，那个压力我都可以想，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如果听众朋友像你们家里有小孩子，知道你正常带个 baby 有时候都是
累，都很累了，更何况
对, 对、啊、何况这个，尤其像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他一辈子其实就等于是一个 baby 了。但这个喜爱妈妈，她在文章里，就像刚才我前面提到过的，她其实也用很生动的文笔，有些东西其实也蛮诙谐幽默的方式来面对。好比说呢，她有篇文章一开始就说，有人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这句话如果您是台湾来的应该很熟，这个是前总统蒋中正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然后他说，可惜说这话的人没当过妈妈，要不然他就能亲身体验生命中这些充满意义的时刻。凌晨四点，记起之生命横趴在我的大腿上，他的身体跟我的躯干形成完美的十字。三岁了还不会擤鼻涕，也不会咳痰，鼻塞跟鼻涕倒流惹得他整夜辗转。仰睡吸不到空气，张嘴呼吸喉头太干，鼻水滴到喉头化成一股痰，每十分钟就一阵狂咳。他哭，眼睛还睁不开，睡意浓浓不得安眠，气到踢脚狂哭，仿佛在吼叫，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睡一觉。这个小孩三岁了还是这样情况，他的妈妈也没有办法好睡。
嗯哼，所以实际上就是我真的我觉得朋友们可以有机会的话看看这本书的话，就是会可以更多的这种体谅，或是呢更多的感谢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出现。
对，那我们真的也祝福这位作者喜爱妈妈在未来面对这个生命能够很勇敢坚强继续走下去。他在书里就其实他有对他儿子写过一句话，他说，喜安，让妈妈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物体其实无法恒存，就是没有办法永久存在。他说，但这一生妈妈将尽我所能鞠躬尽瘁为你存在。这本书是三十年的准备只为你，是西安妈妈所写作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在台湾那些网络书店或者在本地的华人书店，也许去找一找问问看。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粉丝乐翻天的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 FM96.1。
星岛中文电台，点缀生活，时刻精彩。